在都市丛林里也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桃花源，这会是个什么样的园地？
进门就感觉好像回到古时候那种那个很有怀古的气氛。
科技博士陈孟凯为什么放弃美国高薪工作，回到台湾做个下田除草的现代农夫？
那我想用陶渊明来把园区建立起来，跟个客人啊来分享，
一起来了解室内桃花源东篱园。科技带给人们快速与便捷的生活，但空虚和焦虑却也成为快节奏高效率生活形态下的副产品。或许没有几个人能够不为五斗米折腰，但多数人应该都向往过陶渊明笔下的理想桃花源。卓越赢家今天就要带大家一起去探访一位现代陶渊明，并且一探他在都市丛林里为忙碌现代人准备的室内桃花源。来到车水马龙的台中市区，很难想象附近竟会有个恍如桃花源般的天地——东篱园。园主不但要将1700多年前的桃花源搬到现代与大家共享，更积极地为现代人建构一个让身心灵平衡的园地。
我在美国住了15年，我们都会常常羡慕说，哎，在美国加拿大他们好美哦，他们的那个景观好漂亮哦，我觉得在台湾，其实台湾也值得。我觉得台湾也值得，台湾的土地不是说只拿来盖房子，或者只拿来生产，我觉得也可以产生一些无形的价值。会取名东篱，当然是陶渊明的饮酒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我觉得他的文学也是他的人生历练凝聚收敛到一个很美的文字，让我可以借用陶渊明的，不管是饮酒诗啦、读《山海经》啦，或是当然大家耳熟能详的桃花源记，甚至五柳先生。
漫步在种了近百种花树的东篱庭园中，很难不被生命、土地与自然的巧妙结合所感动。由于园主对自然环境的尊重，鸟儿和鱼儿当然就不请自来喽。还在纳闷这家农园的书生服务员为什么能将东篱园的创园精神介绍得如此详尽时，殊不知原来他就是园主。
想说利用陶渊明来把这样园区建立起来，来跟个客人啊来分享，提供都会人一个能够沉淀、能够回顾、能够一个稳定的一个。其实我蛮开心的，这两年来，常常有客人跟我们说谢谢。
进门就感觉好像回到古时候那种那个很有怀古的气氛，就很想进来看看。就进来之后就觉得这个地方呢好像别有洞天，外面进来这么漂亮的园区，可能我们吃完饭就不想走了，哎呦，吃得很高兴很饱啊，然后这个里面的布置也很雅致啊，就很像古时候那个样子，很像古时候的客栈，就觉得吃起来很有感觉啊，吃完还可以到外面去这样走一走啊，看看外面的景色啊、景观啊，就觉得很不错啊。
仿如现代陶渊明的陈孟凯，原本是令人称羡的科技新贵，如今卸下博士光环，期望打造一个可以让现代都会人忙里偷闲的好处所。就连园区推出的生态美食，也是以重视生命与永续发展的精神为基础。
东篱在推广的一个，我们是把它叫做生态美食。那生态美食 Eco Gastronomy， 生态美食有几个要件。第一个要件是食材必须在没有农药、没有化学肥料的环境，其实我们希望推广的是一个台湾农业的永续。那第二个条件是烹调的过程保持食物的原味跟营养。那这里是就是东篱的五清主义：清油、清盐、清糖、清脂（脂肪的脂）、清味（调味的味）啊，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生态美食。那它是跟世界的一个慢食风，慢食风做结合。那慢食风是一个慢食运动，那慢食运动其实慢不是一般人想用慢吞吞就是好，它其实是叫掌握自己的节奏。我们毕竟在商业时代，该快的时候还是要快，但是该慢的时候能够慢得下来，然后掌握自己的品味，能够感受到有那种能力去发现生命当中不经意的美好，不注意就啪的就过去了。那掌握自己的品味，其实他要的就是 丰富。其实我们人都在追求丰富，可是都会人往往错认热闹为丰富。我认为热闹不等于丰富，丰富也可以很简单。那所以是不是能够借由东里这样子一个可以沉淀回顾的地方，找到真正的丰富，而不是表象上的热闹，让自己生命活得更用心，更有内涵。
生态美食搭配慢食风，东里园鼓励都会人学习掌握生活节奏，让自己的生活更有内涵。在都市丛林里，也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桃花源，这会是个什么样的园地？
进门就感觉好像回到古时候那种那个很有怀古的气氛。
科技博士陈孟凯为什么放弃美国高薪工作，回到台湾做个下田除草的现代农夫？
那我想用陶渊明来把园区建立起来，跟的客人啊来分享，
一起来了解室内桃花源东篱园。有机食品的好处和大地永续发展的理念几乎大家都知道，但是要真正落实可不是人人都做得到的。陈孟凯选择了一条相较于其他农园和餐厅更难经营的路，有机农园餐厅。借着教育训练和理念的推广，从园主到员工都能够改变自己，进而影响家人、朋友，甚至是顾客的生计生活。一股东篱文化正在形成。
我想建造东篱这样的园区，其实要走过很长的路啦。那最大的挑战其实是怎么样集合一群理念相似的伙伴一起建立这样的一个园区。所以我们做了很多教育训练，那我觉得其实教育训练只是其中一环，最重要的是身为主人，我们谈的内涵一定要是由内而外，换句话说，主人自己要做到，而不是说只是嘴巴讲，然后讲一套做一套，不能把它当成噱头啊。它是一种文化，那文化一定是从内而外，从我自己做起，然后影响我周遭的朋友，然后影响我的员工，那甚至让这一个东里成为一个平台，来的客人渐渐影响，把我们的那个理念，我们谈的一个生态美食的理念，我们谈的一个永续农业、台湾有机的理念，把它传达出去。
园主他是以爱护大自然，那他从他自己本身的身体力行来告诉我们员工走这条路是对的。那他让我很感动的就是，他希望从我们员工自己，从自己的养生，就是养生之前要先做护身。从护身个人的护身来讲，然后才会延伸到养生的部分，有了养生的部分，我们才可以有权利来谈说我们要这样子长生的部分。它是一步一脚印这样。我觉得在东里我很幸福，就是说我可以跟着原主的理念走，最重要就是我心理上会觉得很快乐，而且我觉得我这种快乐的话，我可以不由自主去感染到来用餐的客人，甚至于是我的家人。
很难将如此具有诗意与自然理念的园主和顶着博士光环的科技新贵连接在一起。陈孟凯从小到大一路迈向成功，几乎一直活在众人的掌声里。
我觉得三十岁以前，我主要的人生的价值是在应该说社会勋章、社会定义的勋章的追求。好，那社会定义的勋章，例如小时候就是要考第一名啊，当乖宝宝啊，好学生啊，然后考第一志愿啊，好，那当然自己也很努力的去追寻这些，然后台大毕业就是要出国啊，出国就是念博士啊，其实自己都依照在收集这些社会定义的勋章。
在美国生活了15年，陈孟凯感受到大自然的四季荣枯带给人一种和土地连接的安定感，勾起他对故乡土地一份深深的爱恋。陈孟凯开始认真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甚至探究生命的意义。从此，陈孟凯不再汲汲于追求功名利禄，他回到台湾，开始改行当现代农夫，
自己总会在思考，就是说人为什么要活着，人活着最大的价值在哪里。对我来讲，人生有不安、焦虑、恐惧、痛苦，不能叫一百，我觉得要的是那个平静自在嘛，喜悦嘛，那个才叫一百分啊。我们追求民权利的目的也不过是要换得这些喜悦啊、快乐啊。
他以前是个非常非常务实而且非常实际的人，什么都是讲理论的。那他会回来台湾这块土地，其实心里面是有个东西在呼唤他。那其实这样子走过来会觉得说，其实冥冥中好像有一条线在牵着我们走，其实我们都不是导演，是有人在，就是这样子。其实走的是还蛮顺的。那我觉得说，因为他的理念我自己也蛮支持的。很多人觉得说，哦，你好辛苦哦，可是我觉得说，因为这是大家一起想要去完成的东西，所以会觉得走起来虽然是有苦，但是其实也是蛮甘甜的。
陈孟凯笑说，经营东篱园是他在红尘中的修行，虽然这条路有点寂寞，但终究是有收获的。成立两年多的东篱园投入的资金虽然还没开始回收，但是目前的营业收支已经能损益两平，让陈孟凯夫妇得以更积极地为大地永续发展付出最大心力。